你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又或觉得生命缺乏意义，少了色彩？让我们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身中六枪的生命变奏，作者赵爱国。我来到美国之后，生活极其失败，开公司就公司倒闭，开餐馆就餐馆被毁，送外卖就被人打劫，无处可归，晚晚只是瞓在蛋黄床垫上，身患好难医的疾病，性命堪忧，为生存去餐馆打杂，竟然被一起打工的越南老兵开枪，生命垂危，妻离子散，家败人亡，人生坎坷凄凉，莫过于此。边个能够想得到，在中国的我亦都称得上是成功者，仅仅35岁就是中校军官，在90年代亦都算得是人上人，去过的地方没有话不受人好好伺候。但是现在世人眼中的美国梦，在我就是一场噩梦。我由小到大的人生理念是，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在大陆的成功亦都印证了这个信念，什么靠上帝信耶稣简直就是笑话。1991年我的前妻来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她好有抱负，亦都很喜欢美国，认为即是两夫妻在美国会比在中国有更美好的前程。咁正好我亦都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前妻的话仿佛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方的道路。我完全不在意国内许多人的挽留，满怀欢喜咁毅然咁辞职，飞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开始营造新的人生之家。咁有句话讲，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惊喜欢乐之后，怎样生活下去是必须要面对的事实。前妻的收入要负担房租、饮食和交通等等，生活都捉襟见肘。我一个大男人总不能够靠妻子养活，我应该怎样赚钱养屋企呢？英文完全不得，又没有特别的生活技能，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靠体力去唐人餐馆打工送外卖。打工2-3年之后，我和前妻都有些积蓄，就开始创业开餐馆。开餐馆看起来很容易，但完全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赚钱。更加可怕的是，后来餐馆还起了火，唯有关门。那个时候总会有教会的人来邀请我们去聚会，那我也都去，但不是去敬拜上帝，而是去回老乡吃中餐学英文，想叫我信耶稣门都没有，我还要在美国为更好的前途奋斗，哪有时间搞那些当时我认为的迷信呢？餐馆关了，日子还要过下去，我只好又去其他人的餐馆去做侍应。餐馆失败之后的生活压力令到我心里面极度的失落，我放弃了在中国令普通人仰慕的生活来到美国，每日都很勤力刻苦，不偷懒，却是从中国的人上人到一无所有，落到几乎同难民一样的境地。为什么我在中国行得通的靠自己成功，在美国就行不通呢？难道我一世子就是这样的失败者？我很不甘心，但可以怎样呢？夫妻之间的争执变成自然不过的事，我们都自以为很优秀，都觉得很委屈，终于离婚收场。1996年我找到一家大型的餐馆打工，打工的同事是来自东南亚各地，其中有个曾经参加过中越战争的越南退役军人，他了解到我曾经是中国军人，就对我恨之入骨，处处刁难我，我一再忍耐也都不可以令他友好一点。有一次这个越南人又故意整我，我忍无可忍，就用很重的话来反击闹他，慢慢估不到他竟然拿出一把手枪对着我射，中间虽然是隔有厨架， 但每一枪仍在我的腹部来到刺穿，六枪将我前腹后背打穿11个窿，因为有一粒子弹夹在体内没有打穿，我的肠几乎是变成了西子眼，血即时不停地一直流出来。好快救护车来了，到了医院，我身体已经开始发烂，生死未卜之际，我想起牧师和教会弟兄姊妹曾经跟我讲过，上帝，他是我绝望中唯一的拯救，上帝啊，如果你真是存在的，救救我吧。10多个钟头后我醒翻，真是神奇，我这条没指望的命居然是被救活，我心里面即时有个感动，是有上帝的。我不要上帝，他却是应许了我呼吸，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自此之后，我相信圣经所讲，我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里面。咁被医院抢救过来之后，我回中国疗伤，俗语话即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之后，相信有上帝对我来讲完全没问题。但这个救了我命的上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上帝，我仍然知之甚少。到美国6、7年来，有很多美国人和华人都跟我传过福音，他们说我们都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信靠耶稣得享永生。这些救赎永生的概念，我过去在中国所受的教育中完全没有出现，甚至闻所未闻。但是无论是美国人或是中国人，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是极其深刻，就是他们的爱心。教会来跟我交谈的人都非常之善良，那些美国老婆婆总是带着仁慈的微笑跟我讲嘢，人好谦卑，一啲傲慢都冇。佢哋睇上去好平安喜乐，我有咩事情需要帮助，佢哋都甘心乐意，完全冇任何功利性。呢啲基督徒嘅人品同为人处世嘅方式，确实系我从来冇经历过的。虽然呢啲基督徒嘅生命俾我感觉到信基督系好事，可以令人成为好有爱心嘅好人。但我由细到大接受的都是无神论教育，完全不相信什么天堂地狱，何况我真的实在是凭自己的努力奋斗取得了同龄人少有的成绩，要令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甚至不信耶稣就要落地狱，这个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的观念。不过在我中枪快死的时候，我唯一想起的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而是基督徒所传过的福音。当你遇到人生难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人帮助你的时候，只有上帝能够帮到你。上帝不单止是救你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救你的灵魂。危难之际，我呼求上帝，圣命被拯救，这个是不能够否认的事实，是我坚决认定的一件事。在中国疗养半年多之后，我一无所有回到美国，穷困潦倒，只好住在一个最简陋的地下室，苟延残喘。不知道从哪日开始，我日日听到隔离的房间里面传出大声唱歌的声音，声音听上去很洪亮，很开心这样。这个真是令我烦躁不堪，我活得这么艰辛，你是谁啊？日日这么开心唱歌。有一日我终于忍不住敲对方的门，大声咁讲：你有病啊！日日大声唱歌，烦唔烦啊？对方见我唔客气，一啲都冇嬲，反而笑嘻嘻咁话俾我知：我唱诗祷告赞美上帝啊！提到上帝，触动咗我心。原嚟佢系一位从台湾到美国读心理学博士嘅牧师。呢位牧师对我影响太大啦，佢好有智慧，循序渐进咁带领我学圣经、祈祷。带我翻教会聚会，佢真系上帝差派嚟嘅天使，引导我认识天地嘅创造主、生命嘅救赎主上帝。嗰时候，我全身心读圣经、祷告、聚会，竭力要认识呢位俾咗我第二次生命嘅上帝。圣经话世人都犯咗罪，亏缺咗上帝嘅荣耀，我哋冇达到上帝荣耀嘅标准，冇让上帝嘅荣耀喺我哋身上显出嚟。所以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亏缺上帝的荣耀就是犯罪。以前我拒绝了上帝差派基督徒所传救灵魂的福音，在教会总是跟大查经的弟兄姊妹争辩， 哪里还讲得上彰显上帝的荣耀呢？圣灵一步步引导我认识真正的自己，虽然在世人看来我年纪轻轻就取得高位，但是讲大话、骄傲、做违背良心的事情，成日批评人，和太太大发脾气，对人严厉傲慢，都是事实。上帝啊，我实在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好多中国人都敬佩英雄，他们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他们的崇高理想是解放全人类，对死无所畏惧。但死并不是一了百了，因为按住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生真正的意义不是那些生活中的信念，而是和创造人类的主耶和华上帝恢复生命的关系。活着的时候，我们按照他指示我们的道路生活，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后，和上帝永远在荣耀里，基督徒的生命充满了盼望和意义。那我在中国疗伤期间认识了现在的太太，她聪明能干，来美国之后也都跟我一起信靠上帝。曾经有段时间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教会，太太在网路上看了张伯立牧师的讲道，非常喜欢，我们一家开车就来回近5个钟头去参加张牧师教会的主日崇拜，有一年之久。随着信仰的进心，上帝呼召我读神学院，奉献做传道人。我现在有3个子女都是基督徒，他们从商学院、医学院毕业，还跟我一起去海外宣教。我们夫妻恩爱，家庭圆满，在本地华人社区也都倍受尊重。我靠自己落得一无所有，靠耶稣甘心永生福杯满溢。
中信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接受真神作新人，胡汉宇。我出生在中国黑龙江，高中的时候去到北京学习。从小我心里就相信世间上有一位真神存在，所以在重要考试的时候都会默默地来去祷告说，神啊，保佑我考出好成绩吧。但是我不知道这位真神到底是哪一位。当年考中央美术学院的时候，妈妈在老家教会请人为我祷告。在录取比例极其低的考试当中，有好多画画能力好好的学生都纷纷落榜。他们在考试现场因为太紧张而画得不好，而我却可以顺利地考上了。虽然我现在不能够确定那个是不是上帝的保守，但是当时我是非常之确信，冥冥中是有一位我看不见的神在保佑我，而那位神亦都是主宰这个世界。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亦都遇到了爱情，就是我现在的丈夫。大学毕业之后，我开了自己的美术培训班，事业和生活一直都很顺利。这个时候我又觉得这些成绩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回来的，不知不觉当中就骄傲起来了。生活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培训班的学生越来越多，我的工作亦都越来越辛苦，每日都要工作到好夜，甚至有几个月都没时间坐下来跟丈夫一起吃餐饭，周末更加真是忙到踢晒脚。长期的繁忙中，我的心情就越来越焦虑，总是觉得有做不完的事，覆不完的电话，忙碌但是看不到希望，生活没有任何品质可言，身体亦都慢慢地在疲惫中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我仿佛就好像那个推石头上山的巨人，跌入了走都走不掉的不断循环的压力当中。直到2017年丈夫的公司告诉他知要去美国工作，我才有了新的希望，总算有机会改变一下生活的方式了。 丈夫要去的地方是美国德州的奥斯丁。我经营了多年的培训班，需要在短时间之内要找到可以接手的人，但是这个又谈何容易呢？我找了很多有可能的同行和朋友，都找不到适合的人选。如果就这样解散培训班的话，我就需要有巨额的学费退还给家长们。当时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想着自己一个人留在北京，将学生所交的所有课程的学费的课全部都上晒先，然后再去跟丈夫团聚。那时我心里面的痛苦焦虑是可想而知的。后来我突然之间想到，诶，可以求上帝，我就一直向我仲未曾真正认识的这位上帝来祈祷。好奇迹咁，好快就找到一位非常之信任的师姐，然后好顺利咁就将培训班交咗俾佢啦。连我自己都唔系好咁相信，竟然可以喺短短一个多月嘅时间之内就可以签订咗转让合同。虽然当时我对上帝嘅认识好模糊，但系除咗相信系佢嘅引领之外，我实在谂唔到第二个原因啦。上帝喺我哋最焦虑嘅时候，用无形嘅手将我哋带到嚟美国。来到美国之后，人生路不熟，又没工作，一下子好得闲，实在有好多的不适应。但是我好快就在邻居介绍之下入了屋企附近的一间美国教会，在那里他们有英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英语和英文圣经班。慢慢地我才知道真神上帝是创造天地万有的那一位，他这么爱我们，以致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之上，并且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后来我有幸认识到海波和小耿，在他们的介绍之下去了这里的一间华人教会磐石教会。我仿佛一下子好像找到家人了，那种感觉是格外亲切的。在教会刘毅和刘洋姊妹的帮助之下，随住圣经学习的深入，我对福音的了解就越来越多了。只要我凭信心在上帝面前认自己的罪，我的罪就会被赦免，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从而拥有他所赐的永生。在2019年11月的一个晚上，王牧师来到我们家探访，又进一步解释清楚福音给我们知，并且鼓励我和丈夫。于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就做了个决定，一生跟从主耶稣，悔改接受他作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结婚六年，我和我丈夫一直都好想有个孩子，却一直未能够如愿。这个时候要孩子的念头又越来越强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尝试不同的方法，到处寻医问诊，坚持健身锻炼，仍然都是没有结果。我们心里面很沮丧，也都慢慢地失去了希望。在这个时候，我和我丈夫一起开始向上帝虔诚地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孩子。我知道主耶稣是听祷告的，他未必保守我们生活一切顺利，但是合他心意的祷告，他必有美好的计划和带领。孩子是上帝赐给父母的产业，圣经里面亦都有不少不忍者求告上帝而得儿女的例子。感谢上帝，他听了我们的祷告，我终于怀孕了。在这个怀孕期间又碰上了疫情，本来在国内的父母想着春节过来美国来照顾我们的，结果疫情越来越严重，他们来美国的希望就越来越渺茫了。当时在怀孕期的我非常之担心，也都比较焦虑。感恩的是我有主耶稣陪伴我，宽慰我，在情况最不明朗、疫情最黑暗的时候，我心里面反而有平安、有盼望。 因为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亦都唔会让我经历我唔能够承受嘅试探。与信主之前容易焦虑，凡事要求尽善尽美嘅我作对比，现在嘅我有咗好大嘅唔同，连我嘅父母亦都称赞我，话我好似一下子就长大咗啦，内心系咁坚强，心里边系咁平静。喺坐月期间，弟兄姊妹不间断咁将饭菜送俾我哋，亦都让我更加之感受到喺主里面嘅爱。我哋真系一家人，因为我哋都系上帝嘅儿女。初为人父母，我哋凡事都小心翼翼，生怕出错，都系上帝嘅恩典同埋护佑，让我哋慢慢升任做父母嘅角色。孩子亦都冇太为难我哋，大部分嘅时间都比较乖巧健康。一转眼就快三岁啦，上帝喺我身上嘅恩典系数不胜数。之前我一直由于怀孕同埋疫情嘅关系冇接受洗礼，心里面仲有一啲嘅遗憾。但系而家睇翻转头，其实系上帝嘅安排。等我等到丈夫亦都信咗主耶稣，一起喺新堂里面接受洗礼。圣经话俾我哋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5:17，作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以后我要做上帝喜悦的事，跟随主耶稣直到永远，让一切荣耀归于上帝。阿们。
请问最近有什么好书推荐啊？
我最近开始听中信的有声杂志，觉得不错、啊。
有声杂志？
是啊，就是中信月刊同步推出的有声版，每一期内容非常丰富和多元化，包括了有感人的生命见证、理性的科学反思、生活处事的智慧和激励人心的小品，而且播读的声音还很动听。
有没有这么好听啊？会不会很浪费时间的？
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啦，它可以给你听的同时还可以做其他事，例如开车啦，或者做家务，而且有时候用听的方法更加可以给我投入去它其中的处境。
真的？哦，那我都来听一下啦，我顺便告诉隔壁屋小美知，她成日在埋怨说做家务做得好闷啊。哎，真是多谢你的推荐啊。
不用客气，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中信有声杂志。
祷告的四个重点，
作者罗莉莉。
我们同上帝的关系离不开祷告，信主时需要一个真心的悔改祷告，才能够得救并成为上帝的儿女。得救之后，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从此离不开祷告，越有正确的祷告，就能与上帝的关系越亲密。祷告些什么？怎样祷告？有一天，我与一直在网上跟我学圣经的妹妹有一个分享，我用祷告的英文单词 pray 的四个字母来解释祷告的重要性。我父母是医生，细个的时候我们家就在医院的大院里面。当时呢是没有电话也都没有手机的。病人在医生下班后急需的时候就会直接找上门。或者宾朋来访的时候就要先敲门，父母才会去开门。如今家住四合院，人家来访就需要先按门钟。当客人入来之后，常常会称赞我父亲所种的花。因为父亲将祖母遗留下来的花园精心照顾，花园好细，但是却种类繁多，芬芳陶艳。来做客的人很多时候都会夸赞我的父母是好医生，亦都会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之情。我们要见上帝的面，第一件事亦都是敲门按钟，最好的方式亦都是称谢赞美 Praise His name。诗篇100:4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上帝的恩何其多， 他的名何其美，永远配得称颂，永远颂赞不停。上帝造天造地，创造了我们，虽然我们在地上有血缘的父亲，但是在天上却有一位灵里的父亲。我们及我们地上的父母都源于上帝起初的创造，在造男造女后，他就设立男女之间的婚姻，并赐人生育能力和基因遗传。每一个人还在无福的时候，上帝就用他所赐的生育规律保护我们的孕育，甚至数过我们每一条头发，更知道我们一生一世的道路。他用天地万有，包括阳光、雨水、空气等来供养人类，更是为解决人类罪与死的难题，差派他的独生子主耶稣为代赎我们的罪而上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为我们预备永生。所以我们祷告进入上帝的家，总是首先称谢赞美他，感谢上帝给我们生命所需的一切。如果实在觉得没什么可称谢的，亦都可以感谢上帝给我们呼吸。这些平日被我们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都应当称颂上帝。上帝听到我们的赞美，会很乐意打开他的门，敞开他的院。当我们去人家家做客的时候，通常我们会先除掉我们的污糟鞋，然后换上主人家干净的拖鞋，是免得自己鞋上面的尘土将主人家整污糟。那当我们进入上帝家的门和院，要知道他家中是不可以有任何一些的灰尘和罪的。所以我们赞美称颂他，如果带着没有悔改的罪，上帝亦都不接纳我们的赞美。我们要求上帝赦免我们隐形和常犯的罪。诗篇十九篇十二到十三节话，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克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在圣洁的上帝眼里，每一个人都不配，都有罪。有一些罪我们不知道，是一种看不见的罪。有一些罪我们自己心里清楚，是明知故犯的罪。举个简单的例子，作父母的以为是好心教育儿女，便苦口婆心的将我们认为所有好的东西都灌输给他们。但我们如果不好好的读圣经来领会上帝的旨意，就不会真正明白上帝在儿女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有时反而会将世俗的嘢同埋语言同埋行为影响咗我哋嘅细路，甚至阻扰咗上帝俾孩子嘅道路。于是喺上帝嘅眼中，无形呢一啲都系犯罪。呢一个罪系我哋最唔容易看见嘅隐形嘅罪，亦都系我哋最唔容易承认噶。因此无形中得罪咗上帝而唔知道。因为我们的动机常常是好的，甚至是出于真心的爱，只是爱没有真理的根基，就不符合上帝的心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明知故犯的罪，比如人最容易犯的就是讲大话，在人看来很平常，上帝却不喜悦。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讲到，人全身都有犯罪的本性，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杀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暴散纷争的人。我们不单止舌头常常讲大话，心里亦都常常想着一些不讨上帝喜悦的事，这些都是罪。所以我们在进入耶和华的殿中时，一定要保守自己身心的洁净，因为耶和华本为善，祂是完美圣洁的。 上帝吾光圣洁完美，佢亦都大能大爱。我哋有限嘅人认识上帝，认罪悔改之后，就可以进到佢嘅面前仰望求助他。喺同妹妹解释嘅时候，我又打咗个比方，如果有人揾爸爸妈妈睇病，而佢哋曾经又对爸爸妈妈讲过唔好嘅说话，咁佢哋喺睇病前肯定要先请爸爸妈妈原谅，系咪？尤其是中国文革期间，我的父母还受了很多的冤枉。我们同普通人交往都是这样，何况冒犯得罪爱我们的上帝呢？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过错过犯，但是只要真诚地向上帝认罪悔改，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祷告祈求。上帝的应许在圣经里面随处可见，比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亦都是这样讲，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而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就这样讲，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在感谢和赞美中进入上帝的家中，我们就应该按照上帝的心意进行反省悔改，因为上帝是圣洁完美无缺的，我们必须离弃自己身上不圣洁的行为和心思意念，心里没有任何的亏欠，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向上帝求。只要我们存着清洁的心，按上帝的旨意求，他就会照他的方式和时间赐福我们。我们知道地上的父母都会将好的东西给我们，天上的上帝比我们在世上的父母还好，他会将最好的最适合我们的赐给我们。马太福音七章九到十一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的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当然上帝不是我们的仆人，不是我们的私情私欲的满足者，有时我们认为最好的在他眼里面并不一定，他比任何人都站得高看得远，他的意念高过任何人的意念，他会按照他的时间表以他的心意方式赐给我们所需所求。这样的应许除了赐福我们，亦都因此见证上帝的大爱大能，荣耀上帝自己的名。在美国开车开到岔口的时候，经常都会在路旁见到 yield 这个词，意思是让我们慢下来，注意查看避让主道车辆，等到安全的时候才行驶。而当我们将所求的一切告诉上帝之后，就要静下心来听上帝的声音，看周边的环境，在上帝允许的情况下就可以行动。但是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信念，就是不管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我们按上帝心意所求的必蒙应许。接下来我们就应该以欢喜快乐的心态来等候上帝，尽管有时我们所求的没即刻实现，但我们心里仍要以耶和华为乐。诗篇三十七篇四节告诉我们听，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们赞美和悔改之后再祈求，就不要将所求的事当成心里面的负担，而要将担心变为信心， 都交给上帝。这样我们就可以静下心来，静静地听上帝的话语，做我们当做的事，静静地等候上帝来做工。圣经里面有一位义人，他叫做约伯，他在经历极大的苦难的时候，他都没有责备上帝，他还是以耶和华为乐，赞美上帝和他的所作所为。他心中所求的和没有求的，上帝都赐了给他，远超了他自己的所想所求。祷告就是这么简单，重点和步骤都可以用 pray 来表达和提醒。不要将这些当成是字母游戏，这些最基本的祷告方法在圣经中就能够总结出来。如此不断的操练，我们的生命才会更新而变化，灵命才会成长，亦都会越来越懂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越来越能够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让生命越来越多地散发耶稣基督的香气。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到十节，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爱众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汽车测试场边的有趣对话，作者霍俊。
有一次在测试场，有一架自动驾驶汽车正在进行测试，有两位朋友一边交谈，一边就分享他们的心得，话题有趣，值得深思。嘿，朋友，你看看这架是一架自然存在的物件来的，最初的金属、玻璃、塑胶碎片，先先自我就形成部件，部件又各司其职，自动聚集，首先就变成摩打，然之后又自动进化成为一架手动汽车，再经过好多年的年月，经过雨打风吹，不断的自我演化，于是就自然咁样变成今日我哋见到呢一架嘅自动驾驶汽车，甚至乎佢啲智慧，即系佢嗰啲自动驾驶功能咧，都系自动演化，一步一步自我调整升级嘅结果，冇人去干预，亦都冇其他嘅智慧参与设计引导呢一个嘅演变过程，一切都系自然发生。
朋友，你讲笑咩？如果没有人的智慧设计和操控它，这架车根本没可能那么精妙，而且它还行得那么畅顺。
只要假以时日，时间足够长，或者一年、十年、一百年，它就可以形成到如今这个状态的。或者这些智慧型的汽车将来都可以一代一代这样自我设计，一路咁样生产落去，呢、这个都系未可知之数啊！
时间越长，汽车嘅零件只会越嚟越破旧，点会自我聚集？更加冇可能越嚟越新，由简单去到复杂，由粗糙去到精妙，都系需要人工干预先可以实现嘅。呢、这个系基本常识、基本嘅规律。碎片集合成为摩打，再自动变为汽车，你讲紧魔幻嘅卡通片咩？讲笑啊！你真系智慧型嘅汽车，只可能系工程师设计嘅结果。 怎会无缘无故自己生出智慧？就算将来自动汽车可以自我设计，它的源头依然都是需要一个工程师的设计。你啊，是不是发烧发到烧坏了脑啊？
哎，算算算，不如这样啦，我们换个第二个话题。嗱，你觉得你自己的身体是不是非常之奇妙呢？你看看啦，眼呢我们可以睇嘢喎。我哋个大脑又可以思考，我哋四肢又可以协调做运动，五脏六腑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甚至仲有嗰啲我哋睇唔见、摸唔到嘅爱恨情感。哇！睇起嚟我哋呢个身体真系软件硬件样样俱备吓、啊。
我又冇谂过、啊，不过俾你咁提醒一下。感觉确实也是这
样、啊、自动驾驶汽车的功能和智力比起你这个身体的结构的精密度或者你大脑智慧的发达程度，你觉得哪一架强一点呢？
个车虽然是精巧，但如果比起我的身体实在差得太远了、无论物理结构亦或是智慧程度都没得比较的。
咁如果攞一架自动驾驶汽车嚟换你嗰条命，你制唔制啊？
讲咩啊？我条命系爸爸妈妈嗰度嚟噶嘛，咁宝贵，一百嘅车都比唔上啦，梗系唔可以交换啦。
哦，咁即系你嘅生命包括咗你嘅身体、你嘅智慧同埋你嘅情感，都系嚟自你爸爸妈妈噶咯？
冇错。
哦，咁样你爸爸妈妈一定系嗰啲绝世生物医学高人啦。佢哋咧就喺实验室里边用刀剪啊、药液啊、啲试剂同埋各种材料，经过精心嘅设计，就制造咗你呢个身体出嚟。然之后咧，佢哋用嗰啲超级电脑加上一啲演变法嚟设计咗你嘅智力，然之后又将你嘅智力安装咗喺你个大脑里边，系咪咁咧？
咁又唔系、啊，我爸爸系一个文学家，而我妈妈咧就系、是、一个历史老师。佢哋唔识得咩生物医学，更加唔擅长数学同埋电脑软件硬件咁样。再讲啦，就算佢哋懂得呢一啲嘅医学技术，亦都唔可能做我呢个人出嚟啊。
咁讲啊？咁睇嚟，你爸爸妈妈都系冇能力亲手设计又制造你嘅身体噶啦。吓咁讲，咁你咁好咁精妙嘅身体，咁高超嘅智力，咁丰富嘅情感，又唔知系边个设计同埋创造嘅咧？吓，
我承认自己嘅身体真系好奇妙，好似我只眼能够睇得见啦。我的大脑可以思考，心里面又有情感，肚里面呢又有很多的智慧，但是并不是高级智慧的产物，亦都不是设计或者是创造的物件。最初我的祖先只不过是海里面的浮游生物，然后我是通过一代又一代自然的演化而来的。只要时间够长，而且有耐心，我咁精妙嘅身体，咁高超嘅智慧，一定可以演化成功嘅。浮游生物变成鱼，鱼又变做鳄鱼，鳄鱼上咗岸之后变成马骝，然后马骝又变成我嘅远祖，后嚟就演化去到我啦。唔单单系咁啊，从浮游生物进化去到我，成个漫长嘅过程里边。软件、硬件，大小无数次的升级、更换、替代，根本就不需要外来的设计和智慧去干预。浮游祖先一路发展去到我这一代，我们的智慧和情感软体亦都会自动更新替换，不需要外力来到去操作，不需要点击，又不需要按 return 那个掣。一代比一代更加有智慧，一代比一代更加多的感情丰富， 一代比一代更加有爱心，身体的结构就越来越复杂，功能越来越精巧，身材长相从鳄鱼去到马骝，最后再演变成为如今的美女俊男，由简单去到复杂，由粗糙去到精妙，绝对是纯自然全自动，不需要任何的智慧干预，更加和创造无关。
这样你可不可以再回顾一下呢？物理结构和智慧程度，即或者你讲软件啦、硬件啦，都唔及得上你嗰部自动驾驶汽车咩？
咁啊，
其实人呢就唔系进化而嚟嘅，最奇妙嘅人系最奇妙嘅上帝创造噶。圣经创世记一章二十七节咁样讲。上帝就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那里这样说，他从一本做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当然啦，这些是我们这班有限的人自己无法理解的，就正如圣经传道书十一章第五节那里这样讲，你不晓得风的路向，不知道骨头如何在孕妇胎中形成，照样创造万物之神的作为你也不得而知。嘿，朋友，不如这样呢，今日我哋就一齐嚟睇睇圣经，你觉得点啊？
都好，因为你头先所讲嘅好似都几有道理。
让我们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喜欢和人说话的上帝，作者钱志群。不少人不愿意了解和认识上帝，原因之一就是觉得没办法与上帝说话，似乎他不存在或者沉默无语，高高在上。其实这个是对上帝的误解。上帝虽然是人肉眼看不见的灵，但是他喜悦与人说话，特别希望人能认识他、亲近他、接受他的帮助和赐福。人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灵，他怎么对人说话呢？再讲啊，他对人说话有意义吗？如果我们翻开圣经，马上就可以看见一个不断说话的上帝。起初没有世界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和黑暗的。从圣经开篇第三节开始，上帝开口说话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是创世纪一章三节。一切就开始发生非常奇妙的转变。光除去了黑暗，然后上帝继续不断地说话。天地万有的画面就在他话语之中奇妙地展开和更新，空虚与混沌消失了，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花草菜蔬、飞禽走兽，无比和谐美好。这个创世的美轮美奂的景象
是在人被造之前，而且是完全地超出了人的理解和想象。所以人被造之后，将天地万物冠名为大自然，意思是本来就有的。人可以存活，离不开其中的阳光、空气、雨水等天然环境。我们游山赏水的时候，常常都好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其实大自然就是上帝的一本无声书，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这个是诗篇十九篇一至四节。除了大自然这一本图画书，上帝还透过各种的方式跟人来说话，默示出人类能够懂的另一本书，就是圣经。圣经虽然是人写的，并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但它却是上帝的杰作。在希伯来书一章一至二节这样说，上帝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上帝直接或间接对那些先知们说出圣经旧约中的全部内容，而且他自己的儿子亲自降世为人的样式，直接传讲拯救人类的福音，并且在升天之后通过拣选的门徒们完成了圣经新约中的全部启示。做人的时候，上帝的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自我说话。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这个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上帝的形象、样式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灵，灵里面有慈爱、公义、信实等的品性。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是创世纪二章七节这样记载。人有了上帝的灵性，就可以与上帝交流沟通。上帝做了使人能够品尝酸甜苦辣的软舌头，同时又赋予舌头能说会唱的功能，这样语言就成了上帝与人交流，也都是人与上帝交流的一个媒介。试想一下，这些实在都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做出人之后，上帝开始对有灵的人说话了。他要亚当和后来上帝所做的夏娃配成夫妻，生养众多，管理上帝所做的万物。这个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这样记载。并嘱咐人不要食那食了必死的分别是恶树上的果子，但是人仍然偷食了那个果子。于是上帝在文化中作出审判，人被上帝赶出伊甸园，人的灵因有罪性污染，与圣洁上帝之灵的正常沟通隔断了。但是人毕竟是为上帝的荣耀而做的，上帝不希望人在最终不断地死亡，于是他又预备了救赎人类的计划。在整个救赎过程中，他一直不停地用各种的方式对人类说话，包括直接地显现与人说话， 让他的使者显现与人说话，在异梦和异象中与人直接对话。麦是他拣选的先知和使徒向人说话等等。特别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亲住借住童女怀孕，道成肉身，成为人样式，向人传讲救恩的道理。整本圣经记载中，上帝与摩西说话最多。上帝使用摩西将在埃及为奴的整个以色列民族带了出来之后，在途中的西乃山上一共80日的时间，不单止向摩西颁布上帝的律法，包括诫命、典章和律例，而且还向摩西追述了他如何创造天地万物，人如何被造，怎么犯罪，以色列之前的详细历史，并指示他写出来晓谕世人。在西乃山下以及后来40年的旷野路上，上帝仍然不断地与摩西说话，摩西因此在旷野路上写下了摩西五经。上帝前后用了1600年的时间，通过一代代拣选的先知和门徒，用各种方式向人默示人生的意义和命运的出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汇集成一本我们可以读到的生命之书，就是圣经。所以圣经是人类所有书架上唯一一本由人撰写和翻译出来的上帝的话语。或者你会说，上帝说那么多东西又不是直接对我说的，我何必在乎那些话语呢？上帝不是寂寞非要与人说话，天使天君都在天上赞美他，上帝也不是怕人寂寞要对人说话，他的话对全人类的命运，对每一个人的命运都至关重要，是对每一个人说话，他希望拯救和赐福每一个人。提摩太后书3:16-17这样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人的教导不一定是真智慧，但是出于完全大能和无限智慧的上帝，他劝导和督促人的话，就一定是意义非同寻常。我的一些朋友在不理解我信上帝的时候，我问他们有没有看过圣经啊，他们基本上都回答没有。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要知道个理的味道就要亲口地试一试。同样道理，你要知道上帝以及他的话语对我们人生的分量，就要认真地去读和去学圣经，其意义至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生活。人的死亡不是无缘无故的，原因就是人都有罪，而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是罗马书6:23这样记载。有些人一听说自己说是罪人，就火冒三丈，没办法接受。但是试问哪个没有骄傲、自私、贪婪、嫉妒、仇恨、欺骗、淫念等各种的罪性呢？你也许很容易地承认，同时你都会用人无完人、金毛足赤来安慰自己。不管是哪一代人，不管是哪族人， 不管什么肤色语言，不管是什么社会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样，不过修养的程度不同。人人都有的毛病，我们不可以司空见惯，特别是不认识和不承认上帝本身就是罪，罪的后果就是死，而且死不是一种解脱，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是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这样记载，结局就是天堂或者地狱，非此即彼。人不可以总是装睡不醒或者装糊涂等死。每个人可能靠着上帝赐的智商、机会和勤奋努力，会解决很多生活上的困难，但是谁都解决不到罪和死这两个难题。解决死就要先解决罪，途径在哪里呢？个人修身养性没办法完全地做到。圣经中上帝指明了唯一的根本途径，这个途径就是上帝自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祂差派爱子耶稣基督降世谦卑为人，无罪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作了人类的替罪羊，第三天死而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毒钩。这样人自己解决不到的两大人生难题，只要悔改接受耶稣，祂的大恩大爱就成为了我们的福分，我们的罪被他赦免，与上帝之间不再被罪拦阻，与上帝重新和好，并且被祂接纳为儿女，从而灵得永生，不再流浪，他的家即是天堂也都从此与我们有份。所以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来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这个是约翰福音五章十十九节这样记载，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有了新生命才可以有新生活。圣经中上帝告诉我们，那些是他喜悦的事，那些不是他喜悦甚至是他厌恶的事。诗人向上帝感叹，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个是诗篇119篇105节。耶和华的律法传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这个是诗篇19篇第7节。上帝的话不是大道理，你要愿意听，愿意学，不断地祷告，圣灵就会通过圣经来帮助我们，慢慢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能够让我们活出新的样式。甚至在困难和苦难中，也都可以活出心里面的平安和喜乐，在世俗自私的环境中，也都可以活出爱心良善，既祝福自己又祝福别人，如此生活就有了新的意义。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食物能够帮助我们活着，但是谁个都不可以永远地活着。只有靠上帝的话，才能够认识上帝得永生。 亲爱的朋友，愿你都可以好似先知耶利米咁样对待上帝嘅话语，就系、是、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我得着你嘅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进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优先次序，作者谦由。
作为一名运动员，和而夺得奥运会冠军是最高目标和最大的荣耀。然而有没有人为了信仰而放弃志在必得的奥运冠军呢？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一部获四项奥斯卡奖的英国影片《烈火战车》就真实地记录了一名基督徒运动员生命中的优先次序。这部影片是根据一个发生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的真实事件而改编。苏格兰裔运动员艾尼克·尼迪尔的强项是100米，他的100米成绩领先于世界上所有的对手。然而没想到决赛的日期竟然安排在星期日，他找到当时的奥委会问决赛的日期可不可以提前或者延后，原因很简单，礼拜日我要去做礼拜。奥委会当场拒绝了他的要求，但尼迪尔的决定更加令人吃惊，如果不能够改变比赛日期，我就放弃决赛。这个决定一出，整个苏格兰的人民都在闹他，说他是叛徒。尽管压力重重，尼迪尔都是坚持要礼拜日去教会。到了决赛日，他真的去敬拜上帝而放弃个人的100米决赛。不单止是这样，四乘100米的国家队团体比赛都安排在礼拜日，他同样选择了弃权，难怪苏格兰人民都闹他是叛徒。然而奇妙的是，他在那届奥运会上竟然拿到不是他强项的400米金牌，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个纪录保持了35年那么久，直到1959年才再次被人打破。尼迪尔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将上帝摆在优先次序的第一位，他看重敬拜上帝过于奥运的比赛，甘愿为上帝舍弃一切的荣誉、机会，严格遵守圣经的话语，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信主前，我们的生活以自我为中心，信主后自然就以上帝为中心，成为新造的人。如果嘴上说自己是信徒，却不认真地遵守上帝的诫命和吩咐，有得闲的时候才来到聚会，我们就要好好地反思自己的生命了。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既是对我们的要求，亦都是我们生命的操练。有位弟兄因工作的原因，每个周末回家一次，单程都需要2小时， 正好星期五翻屋企晚上有教会嘅查经班，佢唔理几夜几攰，有时连饭都冇得食，只系嚟得切，佢都会先去查经班嗰度学习，结束咗之后先翻屋企。有啲基督教嘅家庭，小朋友周日有比赛嘅任何体育活动都不参加，而选择冇主日比赛运动。信仰就系咁样喺生活中一点一点流露出嚟，为主作见证，为孩子作榜样。或者有啲人觉得信耶稣就系咁麻烦，星期日唔可以瞓晏啲，行街爬山，似乎失去咗好多嘢。然而当我哋过咗一个以耶稣为中心嘅生活嘅时候，就会发现一切嘅丰富都系耶稣基督里面。我哋唔单止冇失去啲咩，反而更多嘅领受喺上帝而嚟嘅福分。
圣经箴言第十七章二十二节咁样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俾你平安。
上落秘诀白衣，我哋以为快乐系一种随住事情顺利、满足如意而自发嘅快意感情，与意志无关。假如事与愿违，要快乐都快乐唔起嚟啦。我哋将人生嘅际遇与忧喜苦乐挂上咗因果嘅关系，但系根据古人嘅观察，人生唔如意嘅事情十常八九。咁我哋岂唔系唔快乐嘅时候居多咩？事实亦都系咁样。早喺新冠病毒肆虐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预测喺2020年，忧郁症会造成社会经济严重负担嘅疾病之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心脏血管疾病。当时美国每年已经有近一成，即是 9.5% 人口，相当于2090万的人患上了忧郁症。新冠疫症大流行开始之后，全球的焦虑症和忧郁症上升了 25%。 在美国，在2021年的自杀率上升了 4%， 在15至24岁的男性的增加幅度更加达至 8%。 那怎样摆脱忧郁呢？圣经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教导：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意思是，第一，不要将喜乐看成因为环境畅顺如意而自动自发的感情。第二，不要将快乐与际遇挂钩，要用意志选择喜乐。第三，常乐的秘诀是依靠上帝，靠环境不可行，单靠立志亦都不可行，因为我们的力量不足，要靠主耶稣基督超然的力量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保持喜乐的心境。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